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轻松一刻节目，我是婉儿。自从阿波罗号登陆月球之后，民众对于月球的神秘感似乎是降低了。以前民众在中秋节举家团圆吃着月饼的时候，抬头一望天上面的明月，心里面不免对它感到好奇和疑惑。好奇的是月亮上究竟有什么呢？疑惑的是这个月亮是在哪里来的呢？宋朝文学家苏东坡的《水调歌头》最能够表达中国人对于月亮的好奇和憧憬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太空人登陆月球之后，大家知道月球的表面是一片荒凉的沙漠，只有无尽的太空尘埃，空荡荡的。不过你知道吗？登陆月球之后，一些好少被人知道的发现，反而令科学家对于月球的起源更加迷惑。目前科学家对于月球的了解已经是超越当年未登陆月球之前的想象。这些新发现的证据可以令大家打开新的思维，重新认识和思考自己和生命的起源。自古以来，世界各个民族的天文学家对于月球都进行了长期而且充分的观察。月亮的圆缺盈亏，除了是诗人吟诵的对象之外，更加是农民耕作时的参考指标。中国的农历就是以月亮运行周期28日为基础的历法。好久之前，民众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实。月亮成日都是用同一面对着我们。这个是为什么呢？经过长期的观察，大家发现月亮是会自转的。而自转的周期刚刚跟它围绕着太阳转的周期是一样的。所以不理月球跑到去哪里，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都是同一面。大家还注意到月球的大小和太阳看起来是一样大的，太阳和月亮感觉起来是一样大的，那实际上是不是真的一样大的呢？古时候的人经常观察到一种奇异的天象，称它为天狗食日。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黑色的天体将太阳完全遮住，一个大白天突然间就变成了夜晚，繁星点点，就是现在科学家说的日全食。日全食那时我们看到的黑色天体就是月球。月球的大小刚刚好可以将太阳遮住，也就是说在地球上看月球和太阳是一样大的。后来天文学家发现太阳距离地球的距离刚刚好是月球距离地球的395倍。而太阳的直径亦啱啱好是月球的395倍，所以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就啱啱好和太阳一样大了。地球的直径是12756公里，月球的直径是3467公里，月球的直径是地球直径的 27%。 科学家将围绕行星旋转的星体称为卫星。太阳系中的比较大的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。在九大行星之中，有些行星是很大的，比如木星、土星等等，它们亦都有卫星环绕住。它们的卫星直径比起行星本身呢，往往是很小的，只有几百分之一。所以好像月球那么大的卫星，在太阳系里面是很特殊的。这些数据上的巧合令到有些天文学家开始想一个问题，月球究竟是不是天然形成的呢？登陆月球之后的新发现，第一，比地球岩石更古老的月岩。1969年的阿波罗号太空船登陆月球之后，科学家不再只是能够远远地望着月球了。太空人在月球的表面上采集岩石标本，放置了很多的测试仪器，对于月球的结构可以收集更深入的数据做分析。首先对于采集到的岩石做了年代分析， 发现月球的岩石非常之古老，有很多岩石的年代是超过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。根据统计 ,99% 的月亮上的岩石年龄是超过地球上 90% 的古老岩石。计算出的年代是43亿年到46亿年之前。对于月球表面的土壤做分析时发现，它们的年代亦是十分古老，有些甚至比月亮上的岩石的时间还要提前10亿年。目前科学家推测的太阳系形成时间大约在50亿年左右。为什么月球表面的岩石和土壤会有这么长的历史呢？专家亦认为难以解释。第二，月震实验证明月球是空心的。月震的实验或者可以讲明月球的结构。登陆月球的太空人要出发回去地球之前，会驾驶登月小艇飞离月球表面，和返回地球的太空舱结合之后，登月小艇就被抛弃在月球的表面。设置在72公里外的月震仪测到月球表面的震动，这个震动持续超过15分钟，就好像用力地去敲击大钟一样，震动持续很长时间才慢慢消失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用来去敲一个空心的铁球的时候，会发出嗡嗡而持续的震动，而敲击一个实心的铁球的时候就会维持很短暂的震动，时间不长就停止了。这个持续震动的现象令科学家开始设想月球是不是空心的呢？另外，一个实心的物体遭受撞击的时候，可以测出两种波，一种是纵波，一种是表面波，而空心的物体就只能够测到表面波。纵波是一种穿透波，可以穿透物体，由表面的一边经过物体中心传导到另一边。表面波就好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只能够在很浅的表面那里传递。但是放置在月球上的月震仪经过长时间的记录都没有记录到纵波，全部都是表面波。根据这个现象，科学家非常惊讶地发现月球是空心的。第三，包住金属壳的月球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？平时看月亮都会有一块块黑色的影，这个就是科学家所讲的黑影区。当太空人拿起他们的电钻想要在那里转一个窿的时候，他们发现是很难的，转了很长的时间还只能够是转了一点点。这个就奇怪了，月球的表面不是都是应该由土壤和岩石构成的吗？虽然是有点硬，但亦都唔至于系转唔到入去啊！仔细咁分析呢块区域嘅地表组成成分，发现大部分系一种好硬嘅金属成分，就系用嚟建造太空船嘅钛金属。唔怪得咁坚硬啦，所以月球嘅整体结构可以话就系一个空心嘅金属球。呢个发现令一个长久以嚟困惑专家嘅问题有咗解答。月球的陨石坑数量是非常多，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坑洞都相当的浅。科学家推算一颗直径16公里的小行星以每小时5万公里的速度撞毁在地球上，将会造成一个直径4到5倍深的大坑，亦就是应该是有64至80公里深。但是在月球表面最深的一个加格林陨石坑，它的直径将近300公里，深度就只有 6.4 公里。如果科学家的计算无误，造成这个坑的陨石如果撞在地球上，将会造成至少1200公里深的大坑。那为什么在月球上就只能够造成这么浅的陨石坑呢？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月球的外壳是十分之坚硬。咁前面发现嘅月球表面坚硬金属成分就可以充分讲明呢个现象啦。有两位前苏联嘅科学家提出大胆假说， 认为月球是外表经过改装之后中空的宇宙飞船，这样一来才能够圆满解答月球留给我们的各种奇异现象。这个假设很大胆，亦引起不少的争论，现在大部分科学家仍然不敢承认这个理论。但不争的事实是，月球的的确确不是天然形成的。月球就好像精密的机器一样，日日以同一面面对地球，亦啱啱好同太阳一样咁大。外面是一层高硬度的合金壳，可以承受长时间高密度的陨石轰击，仍然完好如初。如果是一个天然的星体，是不应该具有那么多的人造特征的。科学家还发现，月球面对地球的一面是相当光滑的，几大月海都是在月球的正面，背面则是密密麻麻的环形山。难怪月球能够以十分高的效率反射太阳光，在夜晚的天空发亮。如果将时光倒回去远古，月球刚刚成形那时，光滑的月球表面没有被陨石攻击的坑坑氹氹，中秋节夜晚的月光一定比现在更加皎洁。现在我们知道月球总是以光滑的一面面对地球，而以粗糙的一面背对地球。这个是不是话给我们听，月球是为了照亮地球上的人而做的呢？如果月球是外星人监视地球的太空船，他们没有必要做这么大的太空船，亦不用具备照明功能。相反的，他们应该将月球做得越隐蔽越好，是不是？创造一颗类似自然的星体，利用它表面的反射能力照明地球，这个想法很符合环保概念，因为不需要发电制造大量的污染，亦是很聪明，因为它能够一次照亮整个地球黑暗的一面。虽然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想法，不过亦不是说没可能的。如果今日我们的科学技术进步到这样的程度，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呢？那如果在史前地球上真的有高度发达的人类，他们有没有可能放一颗月球上去照亮漆黑的夜晚呢？目前科学家不能够解释不敢承认的事，当我们放开狭隘的思想框框，用理智去分析，会发现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其实是十分简单的。以科学家发现的证据早已经透露出月球形成的不寻常之处。为什么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视进一步探讨呢？因为史前人类的存在可以说是科学家的禁忌。大部分的科学家研究的证据不理几咁充分，理由几咁正确，一遇上和进化论相反的观点那时，边个亦都不敢提出来了。求真的精神应该是科学研究里面的最高原则。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前人思想的框框之后，不难想象有很多科学研究将会有一个非常迅速的飞跃。过年团圆，与其送烟酒甜食，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补上一整年的好精神。补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，温和滋养，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地存起来，令在乎的人拜年周围去都不攰，团圆聚餐气色好。年节送礼送到心坎里面才是真体面，今年就选补气十八味，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。现在落单最划算，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，输入优惠码888，立即享受专属价，即刻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。感谢观众朋友，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，请记得帮我哋点赞、订阅同分享。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。